郑庆雄反射袭习近平2024有险情，美国计划向以色列转让精进导引炸弹，俄国公司反指证中国船切断波罗的海电缆管道，特意收紧移民政策，美国会力助巴勒斯坦难民政策。干净世界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11月9号星期四，下面是详细内容。中共前总理李克强离奇死亡引发的后效应冲击中南海，有专家表示李克强的死和习近平脱离不了关系，习当局目前压力巨大，正在设法推卸责任，而他卸责的对象亦都全力反击，当局正面临新的困境。虽然李克强已经火化，但是习近平的日子并没有变得轻松，因为外界对李克强的死矛头指向了习当局。海外的中国问题专家黄河刚刚才透露，为有上海的知情人士告诉他，李克强过世的前一日刚刚才完成身体健康检查，如果健康有问题的话，医疗团队会给他游水吗？就在李克强遗体火化当日的11月2号，日经亚洲评论再次爆料，八月习近平在北大河被曾庆红等中共元老严厉斥责的事件，幕后推手就是李克强。报道中说，李克强英年早逝，在中共官场很不合逻辑。不过外界普遍质疑上述爆料的真实性，怀疑爆料的背后可能另有中共高层政治势力在度操控。中国问题专家唐浩在十字路口节目表示，日经这篇报道暗示李克强的死是习近平方面的责任，因为他们可能亦都已经发现北京想要推卸责任给上海帮，所以增派做了一次有攻有防的反击。此外，曾庆红想要拿李克强做挡箭牌，避免习近平的追杀。唐浩认为，习近平想将李克强的死卸责给曾庆红，想将经济的死卸责给李克强，一定会激起党内反习派的不满和反击。李克强的死造成的政治冲击，有可能令习近平加速应验推背图预言的政变危机。推背图的46章预言中共即将发生宫廷斗争，亦即是兵变或者政变，里面提到东边门女服金剑，勇士后门入帝宫。预言中提到有乜嘢人参与其中，亦即系有一军人身大功，只言我是白头翁。据唐浩分析，最关键嘅时刻就隐藏喺43将里边，亦即系黑兔走入青龙月。2023年啱啱好就系黑兔年，出年就系青龙年。事件好可能发生在这两年之间，青龙月亦即是2024年的中南海。唐浩分析，现任的中共国家领导人里头有3个人属兔，一个是前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他曾经被视为是热门的储君人选，但是在2017年被习近平逮捕。第二个属兔的是现任的中共政协副主席胡春华。胡春华是胡锦涛钦点的隔代接班人，但是在中共20大，胡春华被踢出中央政治局。最后的一只兔就是中共前国家副主席曾庆红，他是江泽民的9头军师，为人相当阴险，擅长暗算，还曾经掌控过中共的整个特务情报体系，他还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所以曾庆红是非常黑心的黑兔，他亦都是唯一一个没有被捉拿的正国级兔。唐正远表示，习近平为了确保自己政权的长治久安，就拿推背图来按图索骥，清洗潜在敌人。他铲除了李尚福、秦刚、李克强，又制服了2只兔。现在他想要将李克强的死卸责给最后的一只兔，大黑兔曾庆红。唐浩说，习曾之间的卸责大战令我们见到共产党有明显的3黑，就是体制黑、心肝黑和斗争黑。曾经在中共官场兴风作浪的老黑兔 会束手就擒吗？抑或是奋力反扑呢？唐浩表示，习近平想要解除预言的诅咒，会不会反而加速他真的在黑兔年和黑兔正面交锋，上演一决生死呢？2024年好戏就要上演。时政评论员李正宽指出，习争斗无疑是一场重头戏，鹿死谁手还需要拭目以待。在中共这部绞肉机加速运转的当下，无论哪一方只要坚持保党，就不可能成为真正的赢家，只会同中共一起覆灭。目前以色列国防军已经攻入加沙市中心，正逐步缩细包围圈。五角大楼继续向以色列提供军事援助。消息人士透露，美国政府正式通知国会领袖，计划向以色列转让斯拜斯系列 SPY 滑翔炸弹组件，是一种由战机发射的精准导引炸弹。华尔街日报报道，这些炸弹设备价值$32,000,000，武器制造商拉斐尔美国公司将这些炸弹转移给他的以色列母公司拉斐尔先进防御系统公司，提供给以色列国防部使用。该计划还包括提供和武器使用相关支持、组装、测试等技术。五角大楼拒绝透露以哈战争爆发以来，美国向以色列提供了多少军事武器、装备和其他援助。以色列消息人士透露，以色列军方目前正准备展开对哈马斯战争的下一个阶段，目标是哈马斯在加沙走廊北部的地下隧道和指挥机构。以色列军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士兵在后备军人的帮助下，星期一找到并且摧毁了拜达哈隆平民区下面的多条隧道。哈马斯在清真寺地底安装了50多枚准备发射的火箭弹，学校甚至游乐场的设施摩天轮旁边亦都有哈马斯的地道。有人说，一切都是哈马斯实现目的的工具，医院、学校、清真寺、妇女、儿童，只有哈马斯的领导不能够死。但是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7号表示，以色列军队在加沙城中心地带的行动已经将哈马斯的领导人新雅困在他的藏身地点，同时将他隔离。1962年出生的新雅是哈马斯运动领导人，也是哈马斯安全部队的创办人和加沙地带的政治局局长。加兰特说，加沙城地底有几公里长的地道，由学校和医院地下穿过，里面有武器库、通讯室和武装分子的藏身地点。以色列军队南方司令部指挥官宾克曼尔在加沙边境向记者表示，几十年来以色列国防军第一次在加沙城的中心地带作战，亦都是在恐怖主义分子的中心地带作战。而以色列军还有新斩获，击毙了哈马斯顶级武器制造专家。11月7号，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经传受到袭击，在网络上流传一段他的车队在半路受到攻击的影片，一名保镖疑似中弹倒地身亡。一个名为阿布赞达之子的激进组织宣布对今次袭击负责。阿布赞达之子自称是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克的成员，要求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在24小时内对以色列发动全球战争。 CNN 的一个报道说，联合国秘书长、约旦王后以及世界各地的游行都要求立即停火，但是他们都忘记了或者刻意隐瞒了哈马斯的意图。第一，哈马斯高层在不同的场合公开宣称必须耗尽几百万人的生命才能够赢得他们的胜利。第二，保护巴勒斯坦平民的安全不是他们的责任，那是联合国和以色列的责任。第三，哈马斯随时会发动第二次、第三次、第10,000次恐怖攻击。有评论说，联合国很多政要和名嘴在呼吁停火的时候没有谴责哈马斯恐怖分子，没有要求他们立即释放人质，没有人要求铲除哈马斯，实际上成为哈马斯的帮凶。 连接瑞典和爱沙尼亚的波罗的海通讯电缆上个月7号被船只切断。俄罗斯国营电信营办商 Rostelecom 证实，俄罗斯在波罗的海的海底光纤亦都被切断，并且指出当时定位的船只是悬挂香港区旗的中国籍船只新新北的红号 New New Polar Bear。 路透社查阅的航运数据显示，10月7号，在不够9个钟头的时间内，总共有3条波罗的海电信电缆和1条天然气管道受到损坏。俄罗斯电信公司 Rostelecom 发言人在回复路透社通过电子邮件提出的问题时候表示，厚度为40.4毫米，即是1.6英寸的双深海装光纤已经被完全切断。当被问到该公司是否认为是中国船只造成损害的时候，发言人表示，光纤受损的时候，中国船只新新北的红号所在的坐标位置和通讯线路的路线吻合，同时天然气管道亦都在接近的时间受损。芬兰调查人员发现，在管道旁边发现了一个6吨重的大鑰，而河床有接近4公尺阔的拖痕。芬兰调查局亦都锁定位置，当时在这个定位的就是中国新新北的红号。因为担心损毁造成泄漏，芬兰天然气营办商在10月8号已经关闭受到破坏的管道，估计修复可能要几个月或者是更长时间。根据芬兰以及海外媒体先前的调查，10月7号当晚途经波罗的海电缆的两艘船只咁啱分别是中国同俄罗斯两国的船只。俄罗斯先前否认电缆被切断是他们所为，矛头更指向新新北的红号。报道仲提到，经查阅航运情报公司 Marine Traffic 的资料显示，新新北的红号先是在当日下午3:13通过一条瑞典到爱沙尼亚的电信电缆，之后又在夜晚8:20左右通过一条俄罗斯电缆，跟住再在夜晚10:20通过波罗的海的连接管，最后在夜晚11:49通过一条芬兰至爱沙尼亚电信电缆，总共3条位于波罗的海的电信电缆和一条天然气管道受损。欧盟各国正在寻求彻底改革他们的庇护和移民规则，来减少非正常移民。德国总理索尔茨11月7号和德国16个州的领导人就收紧移民政策和为难民提供新的资金达成一致。索尔茨领导的政府同意采取措施，令驱逐非法移民变得更容易，并且首先降低德国作为移民目的地的吸引力。咁同柏林喺前总理默克尔领导之下嘅开放政策形成鲜明对比。当局计划通过削减寻求庇护者嘅福利嚟节省大约10亿欧元。索尔茨话，该协议嘅签署系历史性时刻，共同嘅目标系阻止非正常移民。政府亦都同意修改现有规则，令寻求庇护者更快进入劳动市场，并且用更长的刑期来惩罚贩运人口的不法分子。德国联邦政府仲研究紧是否在欧盟以外实施庇护程序，而意大利就已经实施这种方案。意大利总理梅洛尼星期二发表讲话的时候表示，意大利计划在阿尔巴尼亚为由海路抵达的移民建立接待中心，那可能成为欧盟和非成员国之间达成协议的蓝图，是非欧盟国家代表欧盟国家接收移民的首例。计划目的是减少通过海路抵达意大利的移民数量。今年到目前为止，意大利移民数量激增65%左右，超过145,000人。在法国审议移民法案的法国参议院星期二通过了废除专为无身份证移民而设立的国家医疗援助，并且将这个机制转变为紧急医疗援助。这个改革是法国参议院右翼政党提出的，法国政府没有表示反对。在美国，美国国会正在加紧阻止巴勒斯坦人以移民或者难民身份进入美国。共和党人表示，美国必须顶住压力。 上个周末，美国联邦检察官宣布逮捕了一名巴勒斯坦寻求庇护者，原因是该人激进并且正在接受武器训练。蒙大拿州的共和党众议员辛克表示，一系列阻止巴勒斯坦人的法案，包括他上星期提出的一项措施，可能是近年来制定得最严厉、限制性最强的移民法案。他批评这些法案是基于对政府清除不良行为者的力度缺乏信心。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